我们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想求上品上圣啊，想求花开见佛啊，通通能满你的愿啊。你要真正晓得这个功德利益之大了，祖师就劝你了，凡见闻者啊，凡是你曾经见到啊，见到这个经，见到这个注解啊，闻是听到啊，听人家这样说法，你要再三的去想想啊，值不值得去研究啊，应不应该呀、啊、去修行啊，叫你呀、啊、三思而行啊。所以这一段呢，非常恳切劝勉我们修行的话啊，那非常的重要。那么经文我们省略，这个修行的方式啊，我们也把它省掉啊。这个是诸位要是真正发心修行呢，你就照这个做，这个课很简单啊，很简单啊，它这个功德利益了。真正不可思议啊！那么我们现在呢，这个后面呢，诸位自己去看啊，自己去看，看到有问题呢，你们就提出来问啊。我们现在呢，开始研究啊。这部经的内容啊，就在第十七面啊，从十七面看起啊。翻开啊，《楞严经释智念佛圆通章疏钞》卷上啊，十次一章。这是《楞严经》里面的一章，啊，二十五圆通章之一。大分为三，这是三个大段落。初，这是第一个大段落，通虚大义。第二呢是开章释文。正是解释啊，解释经文。第三呢是归命回向啊，所以一共啊这个大的这个段落呢是有三个啊。先看第一个段落，通虚大义，这个里面呢又分两个中段啊，中段里面再分小段啊，这个大家自己看就好了。我们现在看这个通虚大义里头的第一个段落啊，通虚念佛宗旨是序啊，是序引，在没有讲解之前，先把念佛的重要啊，念佛的功德利益呢为我们说明，引起我们呢修学的兴趣啊。是大义哉，念佛之为法门也，大小并收，立敦均摄，自立圆融，性相无碍。到这个地方是一段，这一段呢是总赞赞叹。我们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啊，虽然这个疏钞啊文不太长啊，我们还是从精要的部分来探讨啊。那么 容易明了能看得懂的地方啊，我们都把它省略了啊，否则的话这七天的时间呢是不够用的啊。这个书啊是注解经的，这个抄呢是注解书的啊，就是注解的注解啊。那么书跟抄啊都是灌顶大师做的啊，当然他一定是先写这个书啊，书写完之后看看那个太深了，恐怕一般人啊还是不容易懂，所以啊再加以啊注解，就注解的注解啊，所以这个里面有书有抄啊，抄是注解书的，书是注解经的啊，两重注解。这个开头的三个字是赞叹啊，实在讲呢，这个法门之殊胜，实实在在不可思议，没有办法形容，不得已啊称一个大义在，太大太大了啊！这是对于念佛法门的赞叹。底下几句啊做一个简要的说明啊，说明的非常之好啊，说得很精彩啊。我们晓得这个念佛法门在佛法当中作为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这么多法门里面呢，这个念佛是第一法门。怎么晓得是第一法门呢？就从我们刚才念过这个楞严经上引用这段话，大家就应该明白了。你看四众十波罗夷就是无逆十恶，立刻要堕地狱了，八万四千法门都渡不了，都救不了了，这个法门能救，不但能救如果说从阿鼻地狱里面把你救到恶鬼道，这也算是得度了，得救了啊，或者把你救到畜生道，再救到人道，这是大幸大幸啊。这个经的效果啊，是从阿鼻地狱把你救到成佛，这还有什么话说呢？这没得讲啊。所以这是任何一个法门都没有办法做到的啊！一些大乘经论呢，这是将救众生的这个苦啊给度出，从地狱里面救到恶鬼道的有很多，救到人天道的也不少啊。如果说能够救他出三界了生死，成佛做主，那就办不到，那真正办不到啊！他要想办到，他还得借重念佛，他要不念佛，他决定做不到啊。所以我们读华严经啊，华严到最后，你看这个华藏世界啊，四摄一位法身大师，这个了不起的人，个个都是明心见性的大菩萨。他们要想成佛，还得要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才能成得了佛啊！在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极乐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说，十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啊。十地菩萨求什么？就求成佛啊！求成佛，他修什么呢？修念佛。他是专修 才知道念佛法门的殊胜啊！念佛法门这不可思议，没有法子参禅，不得已再用个大义在了。大小并收，这个大小是讲大小乘，大乘小乘，通通包括。立根均摄，这个大小是讲教，佛教啊有大乘小乘，所以对教来说，立根呢是从人讲的，是从根基讲的，这些众生根性有立的有根的，立根像这些大菩萨们，这根立啊，华严经上41位法身大师那是立根，那顿根呢就指的我们这些众生，我们的业障很重啊，不是立根啊，谁不是立根，只要你肯修你肯学，你一样的成就啊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决定不会比那些菩萨差一等啊，不会的啊。为什么不会呢？因为那些菩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根据这个经典，也是用的这个方法啊，我们今天的根虽然钝了，但是我们也是依五经啊，净土五经啊，我们也是用信念行这个持名念佛的方法了，这方法没有两样啊！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跟那些大菩萨们，立根的大菩萨们呢，平起平坐啊！啊，不会比他说跟他比相比，哎，我们矮一截。你要真正去了，那些大菩萨们对你赞叹，为什么呢？他一定都会说，你很幸运的，很难得了。我们修了多生多劫，才遇到这个法门，才到此地。你不费功夫，一下念佛，你也来了。你走的是近路啊，他不晓得绕了多少圈子啊！啊，成就一样，相同的，这个法门不可思议啊！这个法门是难信而易信啊，信太难太难了。所以佛在《弥陀经》在《无量寿经》啊，都一再说难信之法了啊，能信的人。那是真正有善根福德因缘啊！你们这几个同学很幸运，不简单的啊！我们的讲座纯讲净土啊，参加的同学比任何地方的讲座人都少。那么这个现象正不正常呢？很正常。如果我开这个法门来了几百人、几千人，那就奇怪了。为什么呢？佛说难信之法，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来信呢？啊，是我这里开这个法门，你们来了十几二十个，这是对的，很正常。难信之法嘛，难信嘛，啊，这很正常的。啊，所以那个容易相信的那人就多了，那难信的人就少了。啊，所以这个成就啊，是不可思议。希望大家对于这个稀有难逢的因缘，在这个短短七天当中啊，要把它把握住。无论是立根顿根，九法界的众生啊，上到等觉菩萨，下到地狱众生，他通通做度啊，一个也不漏啊，只要你真正能够相信。 你能够发愿，你能够依照这个方法来去修行。理事圆成啊，事理圆成，这一句是从事理上说啊。原来啊，事就是理，理就是事啊，理事不二啊，啊，这个就深了，比前面难懂。后面一句那更深啊，性相无碍啊。如果以华严经来说呢，这个理事圆融啊，就是华严经上面讲的四无碍法界当中的理事无碍法界啊。那么性相无碍呢，就是四事无碍的法界。这些都是化身大士所证得的境界。那么在这个书抄里面都要讨论。底下这一段呢，别说，借佛实心，无一心而非心佛。即心是佛，无一佛而非佛心。那么到这个地方呢，这是一个小段。这个法门的原理是佛在《观无量寿经》上所说的啊。那么说到这个地方呢，我要把这个五经呢、啊、大概的性质啊，给诸位说明一下。净土的第一经，就是根本经呢、啊，是无量寿经啊。无量寿经的内容是说明呢西方极乐世界的缘起，啊，世界怎么来的？啊，说明这个，啊，说明它的缘起，说明西方极乐世界的历史，啊，说明呢西方极乐世界的概况，啊，使我们对于极乐世界，啊，各个方面呢都有相当的了解，啊，等于说呢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概论，啊，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典，啊，是西方极乐世界最完备的一部书。那么这个里面最重要的部分呢，就是阿弥陀佛的48愿啊，那非常非常的重要啊。48愿是阿弥陀佛在因地行菩萨道，就是建造西方极乐世界的构想蓝图啊。他那个愿不是一次发的啊，是在五戒修行当中累积起来的大愿啊，不是一次发的。这诸位读大经你就了解啊。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建成之后，这48愿等于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宪法啊。所以我们修西方净土啊，经典决定不会违背的。古今人对于西方世界的介绍啊，或者是论述讲解，凡是与48愿有抵触的，我们一概不取，一法 不一人，四十八愿是根本法啊，西方极乐世界宪法啊，凡是与他的根本法相抵触的一律无效啊，我们不必采取它啊，凡是与四十八愿相应的，那我们要采取，我们可以相信的。所以我们对西方净土这个信心呢，可以说就是以四十八愿作为依据，决定不会错，不至于迷失了方向。那么弥陀经呢，是劝我们修行的。你像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呢，就提出信愿行三大纲领。续分里面，他老人家分这个三分，心愿行、正宗分、流通分呢，都是用心愿行，劝我们相信，劝我们发愿往生，劝我们呢持这个支持名号，啊，就是劝我们修行的一部经典。啊，这个真是苦口婆心的。而要解这个住得好啊，我们印光大师赞叹着说，就是古佛再来重新给阿弥陀经做个注解，也不能超过的这个要解，赞叹到为佛家了啊。所以我们今天把弥陀经要解可以说把它看成跟经一样的重要，绝不为过。那么第三呢，观无量寿经里面所讲的是讲西方极乐世界啊，就是西方净土理论的依据，这个很重要，讲修行的方法，讲西方极乐世界九品的因果，上品上僧要怎么修法，上品中僧怎么个修法，九品因果，你想想这个三经要不是完全了解，我们对西方极乐世界认识就不完备呀。必须要三经合参啊，合起来研究啊。那么古德刚才讲了啊，把行愿品加上去变成四经，有没有道理的？很有道理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古大德了这个讲注解无量寿经，对无量寿经的称赞呢，称为啊中本华严，把这个无量寿经的地位提得跟华严经一样高，中本华严啊。那大本华严说，大本就是我们现在念的华严经啊，八十年华严经，无量寿经称为中本华严啊。那么中本还有小本呢？对，有小本，小本是什么呢？阿弥陀经。阿弥陀经的小本华严，你看看古来大德了，真正是不得了啊！啊，所以华严经到最后啊，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啊，特别是无量寿经一开端啊，就说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们，几乎每一个人呢，都遵修普贤大士之德啊，遵是遵守啊，修学普贤大士之德。普贤大士之德是什么呢？就是十大愿啊。因此，我们这个念佛发愿求生西方净土的人，对于十大愿望啊，要重视，要努力的来修。 修学。啊，从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到普皆回向，啊，一定要修，啊，这是上品，啊，上品上身的通通都修十大愿望，啊，所以这个经呢，加上净土三经后面成为四经呢，很有道理。啊，我们印光老法师。这在传记里的有啊，他是西方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再来的。你们看这个印光大师的《永思录》里头有一篇文章记载，他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。啊，我们看他一生的行为呀，的确很像大势至菩萨。啊，他这个一生的行持。非常像，啊，他是大势至菩萨再来，啊，他把这一章经呢又附在后面变成净土五经，为什么呢？这章经精要，啊，经文里面最重要的四句话：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不假方便，自得行开。如果我们对这句话呀，四句话深深理解了。你对于这个法门呢，就死心塌地，不会呀，再起个妄念，啊，这个心里石头落地了，啊，你决定能够成就，啊，而且对于念佛的功德，啊，利益。经虽然经文不长，但是这个赞叹到了基础，啊，又不是其他四部经里面呢所能够比的，这就赞叹功德利益，啊，提出修行的要领，啊，这个四句话是修行念佛的要领啊，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我们才晓得这个法门确确实实超过了禅宗，超过了密宗，超过了一切法门，那真实的